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妮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10号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鼓励带我们一起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金正恩本尊今天飞抵新加坡，特朗普撤出七国峰会的共同宣言，飞往新加坡。特朗普与特鲁多谈崩，威胁将增加更多关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支持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中俄在上合组织强调亚洲政策拓展一致性，普京称七国集团应停止废话，实现真正的合作。美国 CNN 有线新闻网评论称，上合组织比七国集团更重要。上合组织峰会闭幕，发布青岛宣言，习近平强调打击三股势力。美国副国务卿到访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址的启用典礼。一名法籍朝圣者在麦加大清真寺坠落自杀身亡。
下面是鼓励为我们带来的新闻详细内容。
金正恩的真身今天6月10日飞抵新加坡，新加坡外长维文正式金正恩今天下午飞抵新加坡的消息。维文并且在他的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他迎接金正恩的照片。新加坡外交部宣布，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定于今天10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金正恩搭乘中国国航编号为 CA122 的波音747专机，今早8点半从平壤起飞，向西飞往北京。在接近北京时，将航班的编号改为 CA61， 改向南飞往新加坡。金正恩准备6月1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首脑峰会。美朝峰会的目的是谈朝鲜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契合，换取金家政权的安全和国际社会解除对朝制裁并增加援助。据新加坡早报报道，这架今晨来自平壤的中国国航 CA61 客机已在下午2点37分飞抵新加坡樟宜机场，相信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就在这家专机内。之前一辆疑似载着朝鲜保镖的大巴车驶出机场贵宾大厦，引起记者们的骚动。在此之前，一名形象很像金正恩的人和一个伪装成特朗普的人活跃在新加坡的街头，两人一起拍照片吸引全世界的眼球。昨天一架中国航空民航的 B6130 空客 A330 从平壤飞到新加坡，有报道称这架飞机可能载有朝鲜政府官员和后勤团队以及专用食品物资等，已经被一辆冷冻货柜车送达了金正恩或将入住的酒店。本周末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工业七国峰会遭遇惨败，特朗普提前离开，乘坐空军一号飞往新加坡，准备与金正恩的会面。他似乎对解决朝核问题信心满满。特朗普的座机定于今晚8点半抵达新加坡。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发出一条愤怒的推特，称收回对七国集团峰会共同宣言的支持。法新社说，这个共同宣言是在痛苦中达成的。特朗普将本次七国峰会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他形容特鲁多很不诚实，并威胁要增加更多的关税。特朗普在飞机上发出的推文称，鉴于贾斯汀，也就是特鲁多，在记者会上的弄虚作假的陈述，又鉴于加拿大对美国的农民、劳动者和企业征收大量的税金，他说，我已经要求美国代表收回对七国峰会宣言的支持。他说，我们考虑要对充斥美国市场的汽车征收关税。 特朗普因征收钢铝关税在工业七国峰会上受到另外六国领导人的围攻，尽管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后似乎变得和蔼了一些，但是贸易分歧没有缓解的迹象。特朗普批评大家伙将美国当作一个小猪存钱罐进行掠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2018工业七强峰会闭幕的新闻会上捍卫加拿大利益的讲话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特朗普威胁要对加拿大的奶制品课征270%的关税。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本台法广今天周日的法文报道指出，提前离开加拿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工业七强峰会期间，不仅曾说为其与东道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之间关系打满分，甚至还表示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但最终却于周日凌晨在其推特中透露，已指示美国代表不要为工业七强峰会联合声明背书，以示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峰会结束后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内容不满。就此，本台特派法语记者从马尔拜会场传来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工业七强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片段。就特朗普总统要提高加拿大钢铁的关税，东道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用法语说，我们不想伤害美国的劳动者，但我主要的和根本的担忧是保护加拿大的劳动者和加拿大利益。特朗普总统想要强加给我们的不公平的不能接受的税率，必须给予清楚和坚定的回答。这就是我曾和总统说过的，这就是我还将会继续说的，这就是我将在7月1号要做的。本台法文频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其推文中还表示，他已对加拿大奶制品课征270%关税作为回答。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支持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支持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七国集团峰会闭幕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9日在加拿大东部魁北克城举行记者会，围绕峰会上讨论的俄罗斯重返 G7 一事表示理解，称为给经济安全保障全球面临的课题开出药方，也需要俄罗斯的建设性参与，我们七国集团和俄罗斯都需要努力改善俄罗斯重归七国集团的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加拿大参加峰会前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出席这个峰会，这一说法得到了意大利新总理孔特的支持。孔特表示支持特朗普提议，认为俄罗斯应被重新接纳，这对各方都有益。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加拿大反对俄罗斯重返的立场没有改变。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七国集团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因为俄罗斯对重返也不感兴趣。德国总理默克尔6月6日说，目前不可能让俄罗斯重返，而安倍表达了支持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说明七国集团中已有三个国家支持俄罗斯重返。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面对七国集团的分歧，中俄在上合组织强调亚洲政策拓展的一致性。普京称七国集团应停止废话，实现真正的合作。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圣和组织第十八次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参会人员在6月10号继续在青岛市就区域重点问题进行磋商。圣和组织曾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新版本的北约，在俄罗斯卫星设比下则是中俄两国为首的中亚地区安全保障集团以及东方在未来制约北约的集团。在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及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通道等政策利益对接之下，中俄领导人表达了拓展亚洲地区发展的共同意愿，发出了强化亚洲策略拓展一致性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将令上合组织更加强大。10号普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达不满，拒绝签署七国峰会联合声明，并宣布考虑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之后，戏称七国峰会制造了有创意的废话，并呼吁七国峰会成员国进行真正的合作。七国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和意大利等国曾经呼吁因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被拒之门外的俄罗斯伸出橄榄枝，但是俄罗斯已经对该集团失去兴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曾经感叹到，俄罗斯觉得七国集团以前的魅力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强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各种新形势之下合作的空前必要性，并呼吁摒弃冷战思维以及集团之间的冲突心态，停止过度追求自身安全损害别国利益，停止以自我为中心的短视孤立政策。但是他并没有点名美国。本次上合组织会议之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通过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平台向成员国提供大约47亿美元的专项贷款，并和俄罗斯一道向其他成员国提供欧亚经济合作项目，同时再次强调反对美国撤出伊核协议之举。普京则表示，这是让地区更加动荡，把美国政治强加于人，产生扩张危险的行动。
以上是妮娜的介绍。美国 CNN 有线新闻网上表示，上合组织比七国集团重要。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善的报道。
七七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分别在加拿大和中国举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发表评论文章称，忘了七七吧，在中国举行的另一场峰会才是真正重要的。文章指出，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亚太地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小。文章表示，未来十年预计仅中国就将贡献全球 GDP 增长总量的30%左右，印度则将再贡献10%。到2023年，亚太地区占全球 GDP 总量预计将上升至39%，而北美地区的份额则降至25%。CNN 称，上合峰会上的中国、印度、俄罗斯三个大国还不是最亲密的伙伴，但七七峰会问题更大。峰会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与法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发生争执，这两个美国传统盟友如今成了他加征关税的目标。一些七国集团经济体尽管规模庞大，但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却越来越小。去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仅为 2.3%， 欧盟经济增长率为 2.5%，日本去年经济仅增长 1.6%， 相比之下，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速分别为 7.7% 和 6.8%。
以上是王善的报道。美国副国务卿金启到访台湾，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今天证实，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文化的助理国务卿玛丽·罗艾斯10号起访问台湾5天，将代表美国政府出席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内湖新址启用典礼。美国在台协会也证实，玛丽·罗艾斯将与台湾官方讨论台美许多合作和交流计划。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授权行政部门的高层官员可以加强和台湾交流访问，台湾高层官员也可以访问美国，引起中国大陆的不满。之后，台湾各界就密切注意第一个来台访问的美国高层官员会是谁，职务有多高，用什么名义访问台湾。美国在台协会新址落成启用典礼就受到高度的关注。 AIT 今天也发布新闻稿表示，玛丽·罗艾斯除了将出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外，也将与台湾讨论台美许多合作和交流计划，并与台湾企业和外商企业团体交流。民进党立委罗志政今天表示，美国派助理国务卿来台参加 AIT 内湖新址启用典礼，层级可以接受，代表美方对台湾的重视。他透露，本来可能规划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台，但因为12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在新加坡会面，官员无法出席。期待 AIT 9月正式搬迁的时候，美国会有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台。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以上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一起来关注金正恩抵达新加坡，等候世纪峰会对手特朗普。作为其执政生涯以来第一次造访中国之外的国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当地时间6月10号乘坐中国国航波音747在14点36分抵达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他身着朝鲜的人民装，戴着眼镜，与前来迎接的新加坡外交部部长维文微笑握手。他将等候美朝世纪峰会上他的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预计将在6月12号星期二早9点与新加坡圣淘沙的豪华酒店加佩乐会面，就朝鲜以无核化换取经济制裁的解除，乃至帮助创造朝鲜经济飞速发展的条件，以及朝鲜所关切的国家和政体安全等问题交流意见。金正恩今天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晤，明天李显龙将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12号下午14点金正恩将离开新加坡，这一时间点是他和特朗普会晤时间的5个小时之后，这意味着两个人的会面将是非常短暂的。本次会谈对美方来说也是史无前例，特朗普是第一个和朝鲜最高领导人会面的美国在任总统。结束了在加拿大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后，特朗普经过大约17个小时的飞行，在新加坡时间今天晚上20点35分抵达新加坡的巴耶利巴机场。启程之前，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写道，我正在赶赴新加坡，有可能达成对朝鲜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这将是激动人心的一天，我知道金正恩将会非常努力来做到几乎前无古人的事情，因为他的国家创造和平和伟大的繁荣。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不会浪费掉这次空前绝后的机遇。特朗普本次将下榻香格里拉酒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陪同出访。美朝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进行之前，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基则紧锣密鼓地就双方领导人有可能达成的峰会协议继续做磨合工作。暂且不说韩国在美朝峰会数个月之前就已经展开开始筹备的停战协议当中的地位边缘化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令青瓦台感到焦虑，就单论这张停战协议是否会得到真正的签署，目前并没有定论，而且变数有越来越大的倾向。特朗普本人本周六在加拿大魁北克参加七国峰会的时候就表示，如果和金正恩谈妥了，那就当场签协议。但他也强调，现在谈协议签署为时尚早，一切都要看到时候的直觉。他解释道，我的目标非常明确，但也要承认，要到时候看情况而定。我们要深入的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我们会抱着积极的心态向前走。在这一场以演员定乾坤的会谈上，朝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美国提出的完全放弃核武器，用不可逆转且经得起验证的契合来换取取消经济制裁，多大程度上能够信任曾经设想过在朝鲜头上使用朝鲜极其反感的利比亚模式的美国，用放弃核武器来换取对朝鲜的国家乃至政体的安全与连续性都是未知数。而率性而为的特朗普是否会在谈到深处之时被触及逆鳞，选择甩手撂挑子也不得而知，但一个寻求立即当下马上实现美国现实利益最大化的精明的商人总统，和一个把核武器绑在身上对抗全世界光脚不怕穿鞋的朝鲜新生代领导人，也许真的会在各自并不相同的求生和求利益的路上给世界人民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无核化大礼。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您来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金正恩抵达新加坡，等候世纪峰会对手特朗普。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编播的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日期临近，周末版法国世界报围绕这次历史性会晤发表特别专题，回顾朝鲜问题的历史渊源，梳理美朝两国彼此间的不信任的原因，邀请韩国首尔民间智库世宗研究院朝鲜问题专家郑相昌解读朝鲜半岛近期令人意外的局势转变，走访目前已经关闭的开城工业园，测试半岛南北关系的温度。该报驻东京特约记者 Philip Bones 的长篇文章追溯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历史，认为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要想讨论朝核危机，就不可能忽视朝鲜战争留下的遗产。这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武装冲突，留下了许多痛苦的记忆。而这场战争自1953年的停战协定以来一直并未结束。文章写道，全长288公里的双层铁丝网由东向西将半岛一分为二。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三八线附近，战争的印记书写在景物中，也留在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新加坡峰会上可能就朝核问题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意味着结束这种战争状态，但这场造成近400万人丧生的战争在美国却常常被称作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因为它并不光彩，双方都很残酷，而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几乎又各自退回原地。文章引述1950年以来朝鲜战争及其战略意义一书的后记的作者 Jean Dufour 指出，但人们不能绕过这场战争，因为从黄海到日本海之间僵持的战略形势仍然带着这场战争的印记。如今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一地区的战略冷战。一名美国人类学学者指出，朝鲜半岛的政治未来的设想与战争渊源的分析密不可分。它是美国在该地区加强日本、台湾、菲律宾岛链来防堵中国的战略起点。然而，长期以来，对这场战争的历史分析集中于事件的直接起因，也就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入侵南部。以美国为首的包括法国在内的16国国际联军得以打退了几乎已经控制半岛南部的北朝鲜军队，直逼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这一战略错误导致中国志愿军反攻，又将国际联合部队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双方伤亡惨重。但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和韩国学者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认为朝鲜战争首先是一次内战。这种新认识不否认金日成挑起战争的责任，也不否认斯大林在战争爆发中的作用，但内战从来不是由一方面单方挑起，而是一种进程的结果，其原因来自此前各种事件的叠加。这种认识认为将半岛一分为二本身就是战争，苏联在战争爆发中有其作用，但他们并不是战争的挑起者，而战争本身又引发了相关各方一系列的战略误判。北方很快占领了南部，但南部百姓并没有欢呼解放者到来。斯大林错误地认为美国人不会出兵，但美国想要通过朝鲜问题试探刚刚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否坚固。同时，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又犯了另一个错误，那就是笃定中国不会干预。平壤、首尔以及中国丹东的朝鲜战争博物馆对战争的起源各自有着不同的讲述，但这场兄弟自相残杀的战争留下的伤痛显而易见。文章写道，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遗产痛苦，但却不可绕过，它是东亚地区力量对比格局重组的起点。签署一项和平协议终结这场战争意味着终结冷战秩序，因为半岛的南北分裂是冷战的最后一个节点。但这篇文章写道，和平协议可以结束朝鲜战争，却并不能由此而带来该地区的稳定。60年的停战状态之后，当地形势已经彻底改变，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韩国都不再是50年代初的样子。朝鲜半岛的稳定意味着中国 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等主要大国谈判达成一项多边集体安全协议，结束非军事区两侧两军对垒的局面。但彻底推翻冷战形成的格局需要时间。Philip Bones 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美朝两国间的彼此不信任。文章以1994年达成的美朝框架协议以及2005年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就朝鲜去核化问题取得的成果最终失败为例，引述控制武器协会负责人在美国 CNN 电视台采访中的表述，指出朝鲜不遵守承诺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不会遵守承诺。作者就此写道，同样的阴影有可能也笼罩本次新加坡峰会。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江芬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几经周折的朝美领导人对话会议预计本月12号在新加坡召开。预料如果会谈进展顺利，峰会结果将围绕北朝鲜放弃核武器而签订一份协议，为朝鲜半岛未来排除战争威胁提供和平与安全保障。不过由于出席本次对话会议的两名国家领导人平日做派我行我素，加上背后牵涉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地缘因素，本次朝美峰会的风头因而盖过了正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峰会以及正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合会议，俨然成为当前举世瞩目的新闻焦点。自即日起，东南亚地区媒体连续播报关于特金会的相关进展，各路新闻报道的口风逐渐由揣测变成了确定。不出意外的话，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本月12号举行的高峰会谈很快即将实现。据悉12号的峰会将于上午9点在新加坡圣淘沙的卡佩拉酒店举行，这家海滨酒店在维护安保意义上具有战略优势，届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金正恩胞妹金宇正等双方高级官员也将出席会议。不过据称特朗普本人特地要求本次峰会以一对一的秘密会谈形式拉开序幕，看来年逾70的特朗普有意单挑年仅30出头的金正恩。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昨天在离开加拿大七国峰会时曾经扬言自己将在头一分钟内看穿金正恩是否抱有诚意，美国官员一度表示只要金正恩诚意可嘉，特朗普或将邀请其访问华盛顿，并会在平壤建立美国大使馆。新加坡外交部今早发布通告称，李显龙总理将于今明两天分别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迎接来自全球各地的大批新闻记者，新加坡专门设立了国际媒体中心，对陆续抵达的外国媒体进行严格检查和登记。新加坡媒体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晚8点35分抵达新加坡巴耶利赫空军机场，随即前往香格里拉大酒店，这里一周前刚刚举办过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警卫安全始终保持一级戒备。而负责接送特朗普的汽车和警卫部队之前已搭专机抵达新加坡。特朗普今天凌晨透过个人推特表示，他正在飞往新加坡途中，相信跟金正恩的会面将是令人兴奋的一天，确信金正恩正在为朝鲜创造和平与繁荣付出努力。在东南亚媒体盛传金正恩此番赴会是否会遭到暗杀的舆论声中，以往行踪诡秘的金正恩此次出行日程相对明朗，时间地点都很明确。泰国媒体透露，中国方面动用了一架波音747客机和其他两架军机为金正恩保驾护航，包括飞行路线都刻意选用中国领空范围内的航线，说明金正恩此次单刀赴会的背后得到了北京政府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泰国媒体分析意见认为，特朗普出席此次朝美峰会目的明确，美方要求金正恩答应一次性彻底放弃核武器，对于朝鲜方面显然不会轻易达成这样的共识，金正恩更希望手中能够拥有一张核武牌，从而周旋于中俄和美日等强权之间，因此估计可能会采取阶段性放弃核武器， 同步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宜之计。既然朝鲜和美国之间对彼此的期许仍有差异，特朗普与金正恩两人在会面时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更加令外界翘首期待。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本尊今天飞抵新加坡，等待和特朗普在6月12号的会晤。特朗普撤出七国峰会共同宣言，飞往新加坡。特朗普和特鲁多谈崩，威胁增加更多关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支持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上强调亚洲政策拓展的一致性。普京表示七国集团应该停止废话，实现真正的合作。美国有线新闻网评论称，上合组织比七国峰会更加重要。上合组织峰会闭幕发表青岛宣言，习近平强调打击三股势力。美国副国务卿到访台湾，参加美国在台湾的协会新址启用典礼。一名法籍朝圣人员在麦加大清真寺坠落自杀身亡。各位听众，欢迎回来，下面是由索菲为您编播的本期明镜书刊，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贸易战从来就是剪羊毛的战争，是剪多剪少的问题，而不是要剥羊皮，比如说摧毁对方国家的经济体系。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沈若女士给大家介绍明镜编辑部第252期对经济学家何青莲的采访内容，谈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到底针对的是什么，贸易战会打到什么程度？沈若女士您好。
您好您好。
大家都对贸易战是不是围绕着贸易逆差还是有政治目的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何青莲就此是怎么看的呢？
嘉宾从中兴被调成主要打击目标说起，为了解释中兴被制裁这个事情，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这是因为中兴代表中国分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政府是国家资源的掌握者、垄断者与唯一的大地主。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机制。中兴呢，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下政府扶持的一个企业。中兴原计划是希望占领全球五大洲，所以它设立了五个营业部，就是欧美部、南美部、还有非洲部、东亚部，这些地方都有。目前中兴的规模是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10%的份额，占中国电信市场30%的份额。但是呢，在关键技术上依赖从美国采购的核心部件，所以美国就调整了打击。
那中国制造2025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嘉宾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技术升级蓝图。如果要定义的话，那么就是川普在3月22号签署了一份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关键战略领域。这个方案中确定了10个领域，人工智能、机械化、量子计算机等产业都是与美国产生竞争，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和军事安全。
贸易战是美国害怕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强大起来吗？
嘉宾认为呢，完全不是。美国针对中国制造2025主要是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在盗窃知识版权方面臭名昭著。中国规定设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必须共享技术，要不然就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把它叫做是让外资以技术换市场，而美国企业的很多技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中国合法的占有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购买技术，中国制造2025就是一个经济侵略的计划。嘉宾说，中国当然可以发展自己的产业，要害在于不得侵犯盗窃知识产权这种方法，有本事呢就去开发技术。如果搞国家资本主义，银行的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执行国家战略任务的企业，这样他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后导致中国现在在全世界买买买，买遍天下，之后背后支持的呢还是国家资本主义。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一下子强硬起来，当中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嘉宾说呢，当中是各种力量的角逐。川普上任以后必须受到两大专业政治集团的影响， 这两大专业集团呢，一个是外交集团，一个是五角大楼。前者是所谓的鸽派代表，又有个绰号叫做拥抱，在对华问题上叫做拥抱熊猫派。那么五角大楼呢，中间很多叫做敲打熊猫派，被称作鹰派。川普上任后确定针对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本身，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扶持的这些企业，以国家作为后台违规行为，这方面美国是吃了很大的亏的。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啊，中概股不是在美国上市吗？都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大概是在上市几年360多个股票都停牌了，然后席卷了美国股市上的投资者的资产而去。那么追踪起来，就是360多家中国概念股基本上是美国企业，而且是四大会计事务所安永、高盛还有其他几家做的审计。这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会计事务所或者是律师事务所，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材料作假。那么美国证监会呢，要求对他们进行惩罚，结果美国公司都依靠中国的保护过了关。怎么说呢？中国政府就说，因为美国证监会要他们把材料交出来，让审核，让美国政府审核哪些做了假，这四大会计事务所都没有交。没有交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这些材料不能泄露给任何中国之外的政府看。那么最后，中国政府出面声明，我们确实是这样规定的，按照我们的法律规定，你们不能要求这四家公司这样做。
那贸易战是要改变国家资本主义吗？
嘉宾说，其实不是。美国是一个打贸易战的行家，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最大的经济强国。在中国之前，美国是唯一一个 GDP 达到10万亿美元的超级国家，那所以全世界都要这个市场。从美国历史看，打贸易战是打得最多的，其实他是跟他的盟友欧盟、日本在都打过。跟日本在1970年代到90年代20多年后，最后第一日本签过广场协议，然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呢就破裂，长达20多年经济不振，跟欧盟经常是打强交战。嘉宾认为啊，贸易战从而就是剪羊毛的战争，就是让对方吐出不当得利，就是这个减多减少的问题，而不是要剥羊皮的问题，并不是说要摧毁国家的经济体系。
贸易战会不会升级到冷战呢？
嘉宾认为不会。冷战的前提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对西方国家封闭的。民主国家最大的特点是他们的政治不是领导人说了算，中国是领导人说了算。这些民主主国家呢，就是各个利益集团有权去游说本国政府，要求本国政府通过立法正确照顾他们的利益。所以川普在这个事情上呢，中美贸易战一打的开头，他的最大对手不是中国，其实是本国的利益集团。中国政府也早就把这一套研究透了，他不会引发冷战，因为引发冷战不是川普的目标，也是中国要避免的目标。所以就是说剪羊毛真的是中国让剪多少愿意让出多少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赵月胜为我们带来的法国思想畅览，一起来关注。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古代人以捍卫城邦、参与城邦政治来享有公民自由，同时也以压制个人自由，以集体的专断剥夺公民自由。在现代社会中，所谓没有了国家，你什么都不是，是一句愚蠢邪恶的话。它为一切以国家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的罪行背书。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斯当之三，捍卫个人自由是捍卫一切自由的基础。赵先生你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留下一个伏笔，为什么对古代自由的模仿会在现代社会中剥夺人的自由？今天你是否可以给咱们的听友解释一下？
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呢， 我们首先就面临这个龚斯当对卢梭的批评。我们在前面讲卢梭时呢，已经给听友们介绍过，有些人认为啊，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公义说、契约论给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比如英国大哲罗素称卢梭是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创始者，这话说的是相当的重。但是最早看出卢梭公义说有可能用来为专制政权辩护的人是龚斯当。我们知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说，由于结成契约关系的个人是自愿向社会共同体交出了自己的权利的，所以呢，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因此卢梭大胆地去论述主权的不可分割。他认为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利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他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利。正是这种权利，当其受公义所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龚斯当呢，正是看到卢梭认为一个政治体，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团体、一个组织可以拥有侵犯个体的权利，才指出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区别。他认为这位卓越的天才，就是指卢梭了，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利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龚斯当的批评不仅是卢梭，他其实呢，他更严厉的批评矛头指向的是马布利。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呢，从马布利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灵感。正是马布利宣称，我拥护斯巴达人的做法，以贫困、自治、节制和勇敢自豪的斯巴达人是幸福的。他的理想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平等，国家通过法律严厉监视每一个人，让人人都过一种禁欲的、没有个人享受的清教徒的生活。
他的这些理想在苏俄共产制度和中国的共产制度之下实现了很多啊。
哦，是的，其实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但是龚斯当却早早他就看穿了马布利学说的实质。他精辟地指出，马布利犯了与古代人相同的错误，即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了自由。他谴责人的独立性，希望法律管制瞬息万变的思想与意见，毫不留情地监视人们，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可以逃避其权利的避难所。他像憎恶自己的敌人那样憎恶个人自由。但是龚斯当他并不是为了要和卢梭、马布利展开论战，而是要指出在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极端派，比如热爱斯巴达的罗伯斯庇尔，把卢梭和马布利的对公义的推崇、对个人生活的鄙视变成了严苛的法律，甚至依照卢梭的宗教思想设立了一个至上崇拜节，与此同时却是断头台林立、血雨腥风遍布法国。雅各宾党人以无比的理想主义和追求自由的决心造成了恐怖时代。他们认为这是法国人为获取政治自由该付出的代价。那么龚斯当呢，眼看着这种以政治自由为名的暴政在法国大有市场，所以他奋起疾呼，个人自由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 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他说，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则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了这个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轻而易举了。请听友们注意啊，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在苏俄式的共产制度下，意识形态宣传最喜欢宣扬的是什么？集体主义，爱党爱国。他们要管控个人的一切空间，从日常生活到头脑思想。那么我们在文革中人人都经历过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表现。正是这种对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也同时就剥夺了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那些权力部门甚至会以低俗为借口去禁止人们开玩笑。但是问题在于，谁有资格来判断什么是低俗？更不要说老百姓天然他就有低俗的权利，这是纯属个人空间，侵入这个空间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夺。
其实当权者说老百姓低俗，可一旦这些人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落马，接出来个个都是男盗女娼。
所以公司党会说，政府越没有权力去干涉个人自由，自由才越有保障。但是呢，他也看到现代自由也受到威胁，所以他提醒人们注意，古代的自由的危险在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和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却在于呢，由于我们沉溺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放弃分享政治权利的权利。这一点呢，我们从当前民主国家的人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危险。那么公司当呢，他就从两个方面设想来防止这种危险。第一，他坚持要实行代议制政府，大众委托一些人代表自己的利益行使权利，同时也必须对他们的代表行使一种积极而持续的监视，必须保留权利，以便当代表背弃了对他们的信任时将其免职，当他们滥用权利时剥夺其权利。第二呢，他反复强调政治权利是个人绝不能忽视的，因为离开了政治自由，个人在私人领域的各类自由便不可能有切实的保障。他告诫说，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正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楼是否建在沙滩上。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
其实公司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并没有要人们忽视哪一种自由，对他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你看得很准，他在演讲结束的时候就特别的强调，我们绝不是要放弃我所描述的那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必须学会将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他还指出，那种能使公民升华到更高的道德境界的制度才是更好的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回到了古典政治理想。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6期，介绍了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斯当之三，捍卫个人自由是捍卫一切自由的基础。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main, j'ai 18 ans, je suis iranien et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en France. Je suis lycéen en seconde et plus tard je vais faire école médecin. Je voulais toujours goûter les pâtisseries françaises, mais je ne savais pas les noms et je ne savais pas comment les demander. C'était toujours un problème pour moi.
和 Mark 是伊朗中学生，一年半以前来到法国。他爱吃甜点，尤其是法国甜点。
Bonjour, Mark.
Bonjour.
Alors, il paraît que tu aimes les pâtisseries françaises.
Oui, j'aime bien les pâtisseries françaises.
Mais pour toi, c'est difficile d'en acheter.
Bah, je peux pas prendre des gâteaux, des pâtisseries, parce que je connais pas les noms et je sais pas comment les demander.Et je prends juste une baguette et je m'en vais.
C'est un peu triste, non?
Oui.
不幸的是 ，Hallmark 每次走进甜点店，面对琳琅满目的甜点就抓瞎，因为他不知道这些糕点怎么称呼。结果每次只是夹着一根棍子面包离开甜点店。
Hallmark, on est devant la vitrine là.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s pâtisseries?
Bah, elles ont l'air délicieuses et je veux goûter.
Ça te dit d'entrer?
Oui, bien sûr.On y va.
我们走进位于巴黎20区的教堂甜点店 Pâtisserie de l'Église.
Alors ici, il y a des pâtisseries de toutes les couleurs. Est-ce qu'il y en a une qui te plaît?
Mais j'aime bien goûter éclair au chocolat.
Est-ce que tu peux le décrire?
C'est comme une petite baguette avec chocolat au-dessus.
Et qu'est-ce qu'il y a à l'intérieur?
À l'intérieur, je sais pas.
Romark 最想尝尝这里的巧克力闪电泡芙 L'éclair au chocolat 这个点心看上去很像在小号棍子面包外面涂上一层巧克力但内层不知有什么东西这位女士买了一个牛角面包 croissant 一个苹果酥 chausson au pomme 这些都属于典型法式维也纳小面包 viennoiserie
Bien financé.
Alors ça, c'est le patient. C'est une bavaroise à la passion avec à l'intérieur des murs dans une gelée de murs.
Vous avez des notes acidulées.
另一位女士的选择似乎更为讲究，她买了一块黑莓百香果慕斯巴西亚诺。这位是 Monsieur de Moncy， 巴黎顶级巧克力蛋糕师 ，pâtissier chocolatier。
Bonjour Monsieur de Moncy.
Bonjour.
Vous êtes pâtissier chocolatier?
Tout à fait, à Paris,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Je crois que vous avez une des meilleures pâtisseries de Paris.
Peut-être, c'est pas à moi de juger, puis surtout l'une des plus anciennes, puisqu'on remonte à 1887. C'est le début des premières pâtisseries, des premiers restaurants également.
教堂甜点店 Pâtisserie de l'Église 始建于1887年，是巴黎最古老、名气最大的甜点店之一。
En fait, je voulais savoir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gâteau et pâtisserie, les pâtisseries viennoises.
Alors, la pâtisserie, c'est l'ensemble de tous les produits sucrés. Donc, les viennoiseries, les gâteaux, les chocolats, tout ça sont des pâtisseries. Et ensuite, la viennoiserie et les gâteaux sont les spécialités.
Pâtisserie 是不同种类甜品的统称，比如蛋糕 les gâteaux， 维也纳小面包 les viennoiseries， 巧克力 les chocolats。
Deux religieux de café. À la noisette, vous avez juste les Paris-Brest.
Biscuits noisette, crème caramel, chocolat.
Alors un Paris-Brest.
Et en fait, chaque fois que je vais dans un boulanger, je vois des différents noms de gâteaux et je veux savoir d'où vient ce nom.
Alors, les origines sont très diverses. Par exemple, la pâte à choux, les éclairs ont été inventés à Lyon. Le Paris-Brest a été inventé à Brest. L'opéra, c'est Paris. Mais ça, ce sont des vieilles pâtisseries. Il y a aussi beaucoup de créations dans notre métier. Donc on invente beaucoup de noms.
有些甜点的名字是有来历的，比如泡芙l'éclair是里昂宫廷御厨发明的，老贝哈蛋糕是以巴黎歌剧院命名的，车轮泡芙Paris-Brest是为纪念巴黎布雷斯特自行车赛而发明的。Remarque,
il y a des pâtisseries que tu connais?
Bah, je connais éclair au chocolat et millefeuille aussi, mais les autres, non, je connais pas.
Ici, on a plusieurs sortes de gâteaux. Alors, celui-ci qui est au chocolat s'appelle l'inégal. C'est une création de la maison. Et l'idée, c'est d'avoir toutes les textures. Le moelleux, le corsé, le croquant et le croustillant.
Monsieur de Moncy制作的蛋糕堪称艺术品，比如这款巧克力蛋糕l'inégal，将四种口感不同的面质混合在一款蛋糕里，让你软、硬、脆、酥一口享尽 le moelleux, le corset, le croquant et le croustillant.
À côté, nous avons le Passiano, qui est un gâteau à la passion. À côté, nous avons un Paris-Brest, là, qui est quelque chose de plus traditionnel. Voilà. Le récital, c'est un petit clin d'œil au gâteau bonbon. C'est très acidulé, vous voyez. Il y a une petite base de macaron tout autour. Très rose pour rappeler le côté enfance. Un petit clin d'œil très pâtissier, on va dire.
Je sais ce que je veux. Je veux que ce soit un macaron de bonbon gâteau.
Remarque, tu veux choisir une pâtisserie?
Bah, je crois que je vais goûter ça.
Le Negresco, c'est ça?
Le Negresco, voilà.
On goûte ici?
Oui, on va mettre plusieurs cuillères, il y a ce qu'il faut.
Eh yo, chanson,là. J'ai déjà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口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金正恩本尊今天飞抵新加坡，等待和特朗普在6月12号的会谈。特朗普撤出七国峰会共同宣言，飞往新加坡。特朗普和特鲁多谈崩，威胁增加更多关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支持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强调亚洲策略拓展一致性。普京表示七国集团应该停止废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美国有线新闻网评论表示，上合组织比七国峰会更要重要。上合组织峰会闭幕发表青岛宣言，习近平强调打击三股势力。美国副国务卿到访台湾，参加美国在台湾的协会新址启用典礼。一名法籍朝圣者在麦加大清真寺坠落自杀身亡。听众朋友，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影像报道。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是《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祝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Où on danse la chenille, où on prend plus de caisses que des crash tests demi. J'ai des potes diplômés, d'autres qui ont pas lu de livres, qui sont sûrement sur un mur et dans les rues du centre-ville. Mon père a gravi l'échelle pour devenir ce qu'il voulait être. Ma mère est la ménagère à qui les publicitaires veulent la mettre. Je connais la campagne et ses gros sabots, où ça vole pas haut, les ragots et les oiseaux.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Je viens de la terre. vient du milieu où y a plein de petits vieux, où le chômage et la tisane forment un cercle vicieux, où on critique les invités qui viennent de partir. C'est pas qu'on est lent, c'est qu'on prend notre temps pour réfléchir. Je viens de la classe moyenne, moyennement classe, où tout le monde cherche une place. Julien Clerc dans le monospace, je freestyle est dans ma tête sur le bruit des essuie-glaces. Y a la pluie en featuring dans toutes mes phrases.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mais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Chez moi y'a du soleil 40 jours par an. Tu peux passer la plupart de l'année à l'attendre. Je regardais par la fenêtre enfermé dans ma chambre. Je priais pour la fin de l'inverse et aller faire de la rampe. Je connais que le bruit de la pluie, l'odeur du béton mouillé. Si je suis parti c'est parce que j'avais peur de rouiller. Trempé, j'aurais jamais pensé que le mauvais temps finirait par me manquer.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Tant de pluie chez moi.